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6篇，这里有四篇都是讲在复活里面的生命。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是由两大段来组成的，前面一段是从第一章到13章，它是告诉我们永远的话成了肉体来将神带进人里面，然后后面一段是从14章一直到21章，是启示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去预备道路将人带进神里面，又成为灵来居住并活在信徒里面，以建造神的居所。在这后面一大段里面一共有四个小段，第一就是生命的内住，为着建造神的居所；第二是生命的祷告，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为着繁增；还有第四就是在复活里面的生命，那是约翰20章14节到21章25节。在约翰福音14、15、16章这三章，主说明了他要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并且和我们调和建造在一起，使神和人得着相互的住处。这个神性和人性的调和，就是三一神在其中长大并彰显他自己的一个生机体。在讲完了这件事以后，主就在第17章为着这件事祷告。在祷告以后，他经历了受惨验、受死和复活的过程，经过了这个过程，他又从死里面出来，现在他乃是在复活里面的生命。当他在复活里，他这个生命乃是那灵，因为他是在复活里的那灵。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这个生命现在如何是在复活里的那灵。第一个大点，向寻求者显现。主是复活里的生命，他首先是向寻求他的人显现，这是他复活以后的第一次显现。这个在约翰福音第20章14到18节，我们念一念这个经文。14节，他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看耶稣站着，却不知道是耶稣。15，耶稣对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好去取他。16，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意思就是夫子。17，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18，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并且告诉他们，主也对他说了这些话。这是主复活以后的第一次的显现。玛利亚她只能看见主，但是却不能摸主，因为主复活的新鲜要保留给父。在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主揭示他复活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弟兄和父这两件事，这是弟兄和父的启示。在主复活的里面，他的门徒都成了主的弟兄，主的父也就成了他们的父。第二个大点，升到父那里。在第20章17节，主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他在复活里向寻求他的人显现以后，就在复活那一天隐秘的升到父那里。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看见主隐秘升天的这件事，在主40天以后公开在门徒眼前升天以前，他在复活的那一天清晨曾经隐秘的升到父那里，使父得着享受和满足。主他把自己当作一捆粗俗的庄稼献给父做摇祭，这是利未记第23章所讲的。按照旧约，庄稼要放进窗里，但是粗俗的东西总是带到殿里来做摇祭。我们已经看见献摇祭是要前后摆动，这个就预表复活；献举祭就要上下摆动，这个就预表升天。带到殿里在神面前献作摇祭的粗俗的庄稼， 就是预表基督在复活的那天清晨来到神面前做神的满足。你有没有注意到利未记第23章第11节说到一捆，一捆就不只是一株收成的谷物，乃是很多株绑在一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27章52-53节说，在主耶稣死后，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啊，复活的初熟果子不仅仅是主自己，也是其他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合起来成为一捆。主隐秘的升天是16章第7节所预言的去的应验，在哪里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约翰16章7节不是应验在行传第2章，乃是应验在约翰第20章。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以为那个是应验在行传第2章，其实它是应验在约翰第20章。第三个大点，成为那灵而来，被吹入信徒里面。第一，带着复活的身体。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下面一段的经文，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2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3，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24，那12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底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25，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26，过了八日，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虽都是关的，耶稣却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27，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不信，总要信。28，多马回答他说，我的主，我的神。29，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30，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基督他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到诸天之上，现在在约翰第20章，他也带着复活的身体回到门徒那里。主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到门徒所在的屋子里面，当时门都关了，门既然是关的，他那个有骨有肉的身体怎么能够进去呢？我们这些有限的头脑是没有办法领会的，但是第一，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必须要照着神圣的启示来接受。按照路加24章37-40节，主将他物质的身体给他的门徒看，按照林前15章44节，这个身体是复活的身体。你想一想康乃馨种子的例证，康乃馨的种子很小很圆，但是种下并在从地里长出来就有茎有花，这个不是也是一个形体吗？康乃馨的种子种在地里的以前是有一个小小的形体，从地里长出来以后就有不同的形体，这个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所说的，说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种下的身体是一个样子，从地里长出来的身体是另一个样子，种下去的是原初天然的身体，长出来的是复活的身体。基督在复活以后有复活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仍然是物质的，仍旧可以摸着， 就是门是关着的，基督带着这个身体还是能够进到屋子里面。虽然主有复活的身体，但是他手上和脚上却仍然留着钉痕。我们要问，为什么复活没有治好这些的钉痕呢？为什么他的肋旁仍然是裂开的呢？我们不懂得，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你不要想凭你的头脑明白许多的事，你不要信靠你自己有限的理解力，因为在这个宇宙当中有许多的奥秘，连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奥秘。请你告诉我，你的良心，你的魂在哪里呢？你能够指出你的灵的位置吗？许多的科学家他们不肯相信任何看不见或者没有办法理解的事物，这是荒谬的。我要请问这些科学家，他们能不能看见自己的良心呢？他们能不能看见自己肉身的生命呢？我们虽然都有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假若没有办法理解自己，那怎么能够理解三一神那神圣的一位呢？下面第二个重点，成就与门徒相会使他们喜乐的应许。主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门徒看了以后，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就成就了主在第16章19和20节的应许。在哪里？主说，你们现在也要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现在门徒喜乐，因为看见了那新生的孩子，就是复活的主，在复活里升为神的儿子。我们现在要看见主成就了这个应许，回到门徒那里，带给他们五种的福分。第一，他的同在；第二，他的平安；第三，他的使命；第四，圣灵；第五，用圣灵代表他的权柄。下面第三个重点，带给门徒喜乐。在第20章19和21节，主都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说了两次。这个发生在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平安常常是在聚会里面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聚会当中才能够得到平安。主带给教会平安，所以我们必须要参加聚会，因为我们是在聚会里面享受平安。第四个重点，托付门徒。主说了愿你们平安以后，就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说父怎样差遣了他，他也照样差遣我们。主的差遣和父的差遣是一样的，父差遣了子，他也要差遣我们。父是如何差遣主的呢？是唯有借着父在子里面，父借着在子里面差遣了主。父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同在和父自己和主一同的来。主差遣门徒就是以他自己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子先进同样的来差遣我们，他是以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和他的同在来差遣我们。父怎样借着与子是一，并且在子里面差遣了子，同样的子也同样的借着与我们是一，并在我们里面来差遣了我们。主差遣我们的方法就是将圣灵吹入我们里面，这个就是他说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以后立刻将圣灵吹入门徒里面的原因。接着吹气，这位士灵的主就进入门徒里面，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所以门徒无论受差遣到哪里去，主总是与他们同在，他与他们乃是一。我们会看见主将圣灵吹入我们里面，意思就是将自己吹入我们里面，主借着在我们里面差遣我们。主能够与我们是一，并且在我们里面，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将他自己吹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圣灵，就是接受基督的实际。我们假如接受了基督的灵，就接受了基督的实际。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接受了基督自己。从这里我们看见主差遣我们是借着将他自己吹入我们里面。下面第五个重点，将圣灵吹入门徒里面。第22节说，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是话，这个话就是永远的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话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至终成了气，就是 Pneuma， 已进入信徒的里面。 为着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他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成为肉体，成了在肉体里面的人，作为神的羔羊，为人成功救赎，将神向人表明出来，并且将父显明给信徒看，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死而复活，化身成为那灵，使他能够将自己分赐到信徒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并且使他能够产生神的种子，就是他的许多弟兄，为着要建造他的身体，就是召会神的居所，以彰显三一神直到永远。所以神原初是永远的话，以后借着成了肉体，成了在肉体里的人，成功神的救赎，又借着死而复活，成了那灵，要成为一切并做成一切，以完成神的建造。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永远的话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就是成了肉体，第二就是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两个成了，成了肉体和成了赐生命的灵。永远的话首先是成了肉体，然后作为末后的亚当，他又成了赐生命的灵。第一个步骤是成为肉体的步骤，第二个步骤是复活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为着救赎，第二个步骤是为着分赐生命。在成为肉体，做神的羔羊，为救赎我们流出他的血以后，他在复活里面就成了赐生命的灵，目的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来做生命。很少基督徒清楚地看见这一点，大半的基督徒他们仅仅领悟基督采取成了肉体的步骤来成功救赎，但是他们没有看见第二个步骤，就是在复活里，那在肉体里的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但是约翰福音清楚地启示有这两个步骤，在第一章永远的话成了肉体做神的羔羊，在第二十章这位奇妙者他采取了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复活的步骤，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在他复活的那天晚上，主来了，并且把自己作为那灵吹到门徒里面。约翰福音见证主就是神，是生命，也是复活。第一章到第十七章证明他在人中间是神，人与他这一位神是一个对比。到第十八、十九章就证明主在死的环境中是生命，死或者死的环境与他这个生命是一个对比。然后到二十到二十一章就证明主在旧造天然的生命里面是复活，旧造天然的生命与他这个复活做一个对比。这个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他这复活只有在那灵里才得以实化，所以至终他在复活里是那灵，他在人中间是神，他在死里面是生命，他在复活里就是那灵。下面第一个小点，成就主的应许。第二十二节的圣灵就是第七章三十九节所期待的那灵，也就是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还有十六章七到八节、十三节所应许的那灵。所以主将圣灵吹入门徒里面，就是成就他关于圣灵做保惠师的应许。我们将要看见这成就和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的成就不一样。在约翰十四章主应许要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在约翰二十章这里主将另外一位保惠师实际的灵带给他的门徒，现在那实际的灵已经进到门徒里面，住在他们里面。现在门徒知道主在父里面，父在主里面，并且现在他们在主里面，主也在他们里面。现在他们知道他们与三一神是一，所以主在十四、十五、十六章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在这一刻都成就了。我们必须要细看那三章来领会这里所发生的事。这里所成就的就是主借着死和复活而去，现今成了那灵，临到门徒，成了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做他们的实际，使他们能够与三一神是一。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就欢喜快乐，主曾经告诉他们等不多时他们就不再看见他，现在等不多时门徒又看见主了，这个就成就了主在第十四到第十六章所说的话。第二个小点，和行传第二章所成就的不同。第二十章二十二节所成就的和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都以为约翰十四、十五、十六章的应许是在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成就的，他们以为保卫士是在五旬节那天来的。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所成就的是附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所应许的，就是主在路加第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所说的，那里说，看哪，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留在城里，只等到你们穿上从高出来的能力。主在复活以后，他将要公开升天的时候，他将父的应许来提醒门徒，大家一致承认穿上从高出来的能力，这个父的应许是成就在行传第二章。但是约翰十四、十五、十六章的应许不是父能力的应许，是指保惠师的应许，这个保惠师的应许是在主复活的那天成就的。主将父的应许提醒门徒以前，约翰福音里保惠师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在主复活以后，将近公开升天的时候，他提醒门徒要等候父能力的应许。在主复活那天所成就的是圣灵做生命和真实，也就是真理实际，是这个应许的成就。五旬节那天所成就的是圣灵做能力的应许，这个乃是圣灵的两面。在主复活的那天，门徒得着生命的灵做基督的实际，五十天以后，在五旬节那天，他们接受了能力的灵。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天，在第一个第八天就象征复活，圣灵就被接受作为基督的生命和实际。然后在第八个第八天就是象征复活里面的复活，也就是第八周的第一天，在那天圣灵就被接受做他们工作的能力和装备。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的，路加的路线是为着工作，是为着能力，是一条这样的路线。而约翰的路线呢，是为着生命，是生命的路线。假如我们仔细的读圣经，就会看见那灵首先是生命的灵，然后是能力的灵。在路加的路线里面，能力的灵比作我们所穿的衣服，在约翰的路线里面，那灵比作我们所饮的水。衣服是在外面遮蔽我们，饮水是在里面充满我们。按照路加的路线，那灵来了是降临在我们身上，那约翰的路线是刚好相反，那灵来了是进入我们里面，因着实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的路线是为着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路加的路线是为着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还有我们假如仔细的读行传第四章，就会看见能力在哪里是比作外衣，比作制服的原因。警察的制服是给警察权柄的，照样圣灵做能力领导彼得和别的门徒，成为他们的制服。但是在主复活的那一天，那灵被吹到他们里面，这个不是为着外面的遮盖，这个乃是为着里面的充满。在路加的路线里面，能力的灵也被比作一阵的暴风刮过，风是为着能力的。那在约翰的路线里面，生命的灵不是比作风，乃是比作气，气不是为着能力，气乃是为着生命。在约翰第二十章二十二节，那灵是气，作为生命吹到门徒里面，做门徒的生命。借着将圣灵吹到门徒里面，主就把他自己当作生命和一切分赐到他们里面。所以主在十四到十六章所说的一切，现在在第二十章就都成就了。落在地里死了，又从地里长出来，怎样使一粒麦子变成另外一种又新又活的形态，照样主的死和复活也叫他从肉体变成那灵。他在肉体里是末后的亚当，经过了死复活的过程，就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怎样是父的化身，那灵也照样是他的化身，他的实化，他的实际。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到门徒里面，他是那灵，就能够给他的信徒接受到里面，并且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他是那灵，就能够借着死复活回到门徒当中，进入他们里面做保惠师，开始住在他们里面。他是那灵，就能够活在门徒里面，门徒也能够因他活着，并且与他同活。他是那灵，就能够住在门徒里面，门徒也能够住在他里面。他是那灵，就能够与父到爱他的人那里同他安排住处。他是那灵，就能够使他一切的所事和所有 全被门徒石化。他是那灵，就能够与他的众弟兄聚集，向他们宣告父的名，并且在他们中间歌颂父。他是那灵，就能够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为着他的使命差遣他们，正如父差遣他们一样。所以门徒在这里就有资格在他身体的交通里带着主的权柄，代表他执行主的使命。